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罗布泊。这是欧亚大陆上离海最远的地方，本应该干旱至极，可却意外流传着一道极品美食——罗布烤鱼。教科书上说，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孕育过小河文化与楼兰古国。这里充满神秘，虽然历经好几次大规模科考，却反而越考越迷。比如曾经的科考队长彭加木在这里失踪了，还因此流传出史前文明和双鱼玉佩的传说。所以罗布泊里到底隐藏着什么？2014年又有一支国家级科考队超50人规模深入罗布泊驻扎4年，有关楼兰人、史前文明、大耳朵以及荒漠洪水和地球周期之谜，他们这次又挖出了如下5大发现。本来考古专家们默认古楼兰人是印欧人种，这是因为罗布泊中有小河墓与太阳墓的原因。具体说来，小河墓是1934年瑞典探险家贝格曼深入荒漠，在当地猎人的带领下呢，发现了几口船形的棺材，棺材中还躺着未腐烂的干尸。后来2003年中国考古队继续发掘，出土了层层叠叠的船棺，并最终发现了那具轰动世界的小河公主干尸。这是一眼的印欧人种啊！检测后发现他在4000年前下葬，当时的中原还是夏朝末年，而欧洲文明则还在米诺斯岛上萌芽。这里竟然已经有如此美轮美奂又科技先进的文明和墓葬。接着是太阳墓，这是1979年开始中国考古队在大耳朵北方、西北方发现的好几处墓地，每一处都现场诡异至极啊！是一个圆形的墓坑，周围用漆圈排列整齐的胡杨木打桩，由内而外越来越粗，内圈最细的2-3厘米，外圈最粗的10几厘米，就像绽放光芒的太阳，因此得名太阳墓。而这太阳墓呢，不多不少，加起来也刚好是7座，怎么看都不像是家族墓穴，而更像是某种未知的献祭和祭坛呢。太阳墓的年代断定为3800年前，与小河墓几乎同时，而且那具著名的楼兰美女干尸也是1980年从这样一处铁板河太阳墓中出土的。虽然不像小河公主那样一眼印欧人，但是太阳墓这也被认为体现出鲜明的印欧色彩。比如7座太阳墓7层墓桩，这说明他们崇拜数字7，而同样崇拜数字7的呢，还有古希腊。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7是完美的数字，是3和4的和，代表着3边形和4边形，这是2种最完美无缺的形体。另外日月地火土金水，这也是7大星体，被视为宇宙秩序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直到今天，我们的一周都还是除不尽的7天，这都是古印欧文化的遗存。因此太阳墓和小河公主，这让过去的考古专家们默认罗布泊的土著是印欧人。可是这次2014年的考古发掘中，新发现了埋葬大量人类遗骸的罗布一号墓，检测后却发现了他们不是印欧人，同时也不是蒙古人种。这太诡异了，4000年前的欧亚大陆上，除了印欧人和蒙古人，难道还有大量的非洲人、澳洲人、南岛人、美洲印第安人不成吗？挖掘进行到这里了，专家们暂时只能用未知楼兰人来称呼他们，而他们究竟还隐藏着哪些秘密呢？2016年10月13日，科考队队长秦晓光正在搜索第二一区域，忽然他看到白色的雅丹地层中插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俯身细看，这石头上还有人类加工过的痕迹。这太难得了，因为通常他们找到的遗址遗物都在地表，如果是石头就无法探石室，测不出来它的年代。可这次发现的石头出现在了雅丹地层当中，那专家就可以通过雅丹地层的沉积速度来推断它的年代。于是秦队长立刻组织了对第二一区域的大面积搜查，很快各种石环、石盒、玉斧被发现，还发现了一处灰坑，灰坑内又镶嵌着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石片，不得了啊，这叫做细石业呀。 秦队长有些激动，一是因为细石叶几乎就是史前人类的代名词，是这样制作的，用鹿角瞬间发力冲击石材边缘，如果听到一声脆响呢，那么就意味着一片细石叶被剥了下来，再将这些细石叶镶嵌到各种骨器上面，你就得到了一把可以切割可以劈砍的石刀。亚洲北部的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有足足20000多年的时间一直使用它呀。二是因为这些细石叶从灰坑中出土，有灰坑就有碳，有碳就可以碳14年，而这一测下去了更不得了，这竟然是 1.1 万年前的灰坑和石器，再通过亚丹地层沉积速度双重确认，它也的确是 1.3 万年前的地层，原来这竟然意外是挖到了真史前文明呢。 1.3 到 1.1 万年前这是什么概念？哥贝克利石阵大家都见过吧，新仙女墓事件12900年前大陨石砸到了格陵兰岛，导致全球洪水冰期，在各种都市传说中，爱好者们都怀疑是这颗陨石灭绝了史前文明，而史前文明的幸存者呢，在陨石过后 1.1 万年前修建的哥贝克利石阵。如果金字塔真的是4500年前修建的，那么这石阵离金字塔的距离比金字塔离我们的距离还要多1000年呢，这太夸张了。难道12900年前陨石过后，罗布泊也是一个史前文明的避难所？他们在新仙女墓冰期那个全球灾变中蜂拥来到这里避难隐蔽吗？秦队长继续考察亚丹地貌，发现这里的大亚丹已经存在了至少30000年，也就是说当初10000年前这些古人类来到这里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世外桃源生活，而是一座权衡利弊下的避风港。果然继续挖掘，又在大亚丹地层中出土了不少这种红柳棍，检测后发现这也是10000年前的建材，并且木棍上的切割痕迹也与发现的石器工具切割痕迹匹配。接着木棍四周又发现了破碎的干草和门帘，甚至还发现了一顶看上去十分时尚的帽子。凭借这些信息呢，秦队长还原出了当时的房屋样式，是这样用胡杨木棍和红柳枝搭建的三角形半地穴茅草屋。继续清理发掘，又出土了很多带三角凹槽的芦苇杆，这是什么？哪怕见多识广的秦队长也不认识啊！直到又出土了这样一根芦苇杆，上面有羽毛，原来是弓箭呢。可这是10000年前应该有的技术吗？不可能，绝不可能！因为当时欧亚古人类都还在用直矛器了，有弓箭就已经算天顶新人了。弓箭后面还有平衡尾羽。通常认为平衡尾羽这是人类青铜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前小河时代才发明的东西啊，而这里10000年前就有，这意味着什么？第一，地层没错，这就是10000年前的东西，那毫无疑问这将是真史前文明。第二，地层被扰动了，这是4000年前小河时代的东西，但哪怕是小河时代，这技术也是独步全球的天地新人了呀。接着又有更多的羽毛和鱼骨出土，羽毛被认出来是鹤的羽毛，鱼骨则被鉴别为鲅鱼的牙齿。科考队由此还原出当时的生活场景，高大的亚丹上耸立着一座座地穴式茅草屋，炊烟与野鹤齐飞，亚丹下的水泽中是鲅鱼、胡杨和红柳的故乡，而亚丹山间呢，还有畜牧的羚羊和骆驼。难道这就是史前避难所的真实模样？如果是，想必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后代基因中一定还有对此美景的莫名冲动吧。这是我们所经历过全球灾变后的幸存者记忆。继续科考，专家们又破解了罗布泊的大耳朵之谜。本来如果说这大耳朵是一圈圈湖水干涸后形成的痕迹，那么为什么会有耳洞？过去各种半岛说、河水注入说、风蚀说全都无法完美解释，但直到这次科考中呢，地球遥感专家们决定拿出威力最大也是他们最后的武器铁锹，来和这大耳朵好好来一场不破楼兰终不还。 果然还是铁锹威武啊，从耳廓到耳窝，考古队一共挖了41个深坑，发现这些坑中都有水。在层层取样坑中的土壤以及地表的巨大岩壳拿回实验室，这次最尖端的仪器设备全部用上，研究样本以后，最终科考队得出结论，罗布泊大耳朵的真相是这样的。在罗布泊历史上，它多次被洪水灌满，又多次干涸形成岩壳。本来这一圈圈岩壳也是圆形的，但怪就怪在最后一次洪水灌满罗布泊的时候呢，是北方的孔雀河发威，在大耳朵西北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大湖，这很可能就是古书中提到的蒲沧海。而蒲沧海在魏晋南北朝时经历了一次超级大旱，几乎一夜之间干涸，因此蒲沧海没有再形成一圈圈的轮廓，而是直接把原先的罗布泊环形岩壳给切掉了一角，形成了耳朵的形状。这真是太神奇了。这天太阳西沉，秦队长正带领着大部队回撤，忽然对讲机里传来叫声，秦老师，秦老师，重大发现。秦老师跑过去一看，竟然是满地密密麻麻的陶器碎片。这不正常，周围一片荒漠，位置夹在南一南二两条古河道之间，按理说陶器一般只出现在居民区，怎么可能在荒漠河道中如此密集的出现呢？拼合这些陶器，发现的确也是一些破碎的陶罐陶瓶，很生活的器具啊，也不像什么宗教仪式的献祭，这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见多识广的秦队长告诉大家，别慌，为什么只有陶片而没有居民区应该有的木结构和生活痕迹呢？你们想想，会不会有一种可能，这里曾经被滔天的洪水袭击，木结构全部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陶片沉到河底？这真的是惊天脑洞啊。但是就地挖掘了，很快支持这一脑洞的证据出现了。首先是在一些雅丹地貌的缝隙中发现了被冲入其中的陶片，果然上面覆盖着干涸的尘土，这是洪水期的淤泥。接着挖掘宽阔的南二河河道，核心处果然出现了很多粗壮的白杨树干，显然河中间不可能长出胡杨，它们一定是被洪水冲到河道中间的树木。那么我们对这些胡杨木进行碳十四测年，是否就能知晓罗布泊最后一次洪水的具体日期呢？这一日期会不会就对应着最后那座蒲沧海的形成呢？是5000年前还是6000年前？秦队长把样本送回实验室检测，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却让人难以置信。测年结果显示，大洪水不是5000年，也不是6000年，而是500到600年前。你确认不是算掉了一个零吗？秦队长跟实验室反复确认，但数据不会说话，这些胡杨木就是500到600年前元末明初被大洪水冲到河道中央的。这只能说明我们对罗布泊的想象还是太保守了。这里的蒲沧海既然可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夜之间干涸，那为什么席卷荒原的大洪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形成呢？展开罗布泊的水系图，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里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而这个巨大的塔里木大盆子呢，正接收着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的三面冰川融雪注水啊。汇入罗布泊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北方的孔雀河、中间的塔里木河、南方的车尔城河，它们都是暴躁的冰川内陆河。在冰期与小冰期之后，气温一旦回升，它们就将裹挟着巨量的冰川融水奔流而下，灌满罗布泊。预计10000年前，我们刚刚从新千里木冰期走出来的时候，罗布泊有这么大。甚至有人怀疑，当时整个塔里木盆地都不是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而是塔克拉玛湿沼泽。接着我们再将这幅竺可桢的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研究图带入到罗布泊洪水的研究之中，似乎那个周而复始的湖泊之谜也渐渐浮出了水面。如果真的是每当地球气温骤升骤降，罗布泊就经历干湿转换，那么我们目前其实已经挖出来了三国两晋的这一湾和元末明初的这一湾实物证据， 分别是普昌海一夜干涸的现象和500年前罗布大洪水的现象。然而途中还有其他八处拐弯，是否也能挖出对应的证据呢？首先，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寻找线索，史书记载了二号大拐弯吗？2300年前，楼南人被甘肃而来的肉之人统治，100年后呢，更加彪悍的匈奴人南下，击败肉之人，成了楼南的新主人。又过了30年，汉帝国凿通西域，于是楼南人决定向汉家皇帝求援，要摆脱匈奴人的奴役。接下来就是汉家使者傅介子斩楼南的故事。这年是公元前77年，他身为使者来到楼南，却感到气氛有变，楼南人又准备重新投靠匈奴。没时间犹豫了，傅介子在酒宴上当庭斩杀楼南王，再立新军迁都散散。与此同时呢，汉军铁骑也开进散散，与匈奴对峙。最终在这场大战过后，楼南古国消失了，他被风沙掩埋，只剩下迁往散散的楼南人，建立了日后的散散国。这段历史记载中，为什么楼南人突然出现在史书中，不是被肉之人欺负，就是被匈奴人统治了？这会不会是经历过西周大深谷后，他们的生态破碎，实力锐减，还没有恢复过来，就紧接着又迎来了秦末西汉的大拐弯，他们难以为继，最终只能跟着汉军迁往散散，古老的楼兰国跟随着这10000年前那片硕大的罗布泊一起消失了吗？接着旅行家的游记似乎又记载了拐弯过后的三号平稳期。在汉军带着楼兰人迁都散散450年后，晋朝和尚发现前往印度取经，经过散散，他说这里使用天竺的语言和文字，是一个信仰小乘佛的国家。可再过了200年后呢，当唐朝和尚玄奘取经再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却只听闻大流沙的传说，散散和楼兰都消失了。而且仔细看，这两位旅行家的游记都提到了罗布泊的两桩怪事儿，鬼魅和热风。似乎当时的罗布泊和现在很像，高温干旱和沙漠覆盖了一切。而且这两桩古怪在今天的罗布泊里也都出现了，比如2023年的罗布泊人体碳化案，以及探险家雷电森亲口讲的罗布泊鬼影经历。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一个时代的两位旅行家似乎见证了一个干旱罗布泊的形成。法显看到的是普昌海一夜消失后，散散国还是使用天竺文字的最后绿洲，而玄奘见证的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大耳朵，因为他除了记载法显见过的鬼魅热风以外，还记载了好几个法显没见过的大流沙故事，都是说某某城市因为改变信仰而导致一夜之间被风沙掩盖。而这些故事呢，也的确对应着考古中的泥压古城、精绝古城啊。所以这一段普昌海消失后的三号平稳期，就对应着干燥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形成吗？按理说，接下来的四号大转弯后，又紧接着挖出了500年前的大洪水，这四号时期罗布泊应该是经历了某些巨大的变化，但非常可惜，这个时候是两宋辽金，我们的历史断绝了西域，也就真的不知道当时这里发生了什么。期待后续的考古发现吧。但很快，经历过500年前大洪水后，到了五号拐弯，似乎罗布泊又被一位我们熟悉的大文豪用某种鬼故事的方法给记录了下来。乾隆33年，公元1768年，纪晓岚被乾隆皇帝发配乌鲁木齐，在这里他将罗布见闻写进了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其中一则故事说，当地有个鱼提督，这故事大文豪金鳌也可以作证。提督曾经有一次在避展沙漠中夜行，也就是如今的罗布泊大耳朵北边，忽然他见戈壁上有一个人影，高大无比，不知是敌是友。这时那人影也发现了鱼提督，立刻就扑了过来。提督站稳阵脚，仔细观察，发现那人影忽左忽右，像人又不像人，高近一丈，也就是3米左右。这时提督看准了距离够了，立刻动如雷霆，抬弓变射，正中那人胸膛。但人影不过向前一扑，打了一个滚，又站起来继续猛扑过来。 提督于是再补一箭，那人因总算倒下。提督上前查看，这竟然是一只蝎虎，也就是巨大蜥蜴，还能像人一样行走，怪哉怪哉。纪晓岚的第二则故事说，有个流放之人的儿子叫做方贵，有天在放牧的时候呢，忽然一匹马朝远方跑去，方贵就追，追的过程中隔着一道山岭就听到那马的叫声很凄厉，循声绕过山岭呢，进入了一处幽谷，只见谷中有数头怪物，半人半兽，正在分食马肉。那怪物全身的鳞片像骨松，头发枝愣像羽冠，眼睛突出，纯白色，像两颗镶嵌的鸡蛋。方贵也是胆子大，悄悄爬到一棵树上，占据制高点，然后便朝那群怪物放冲。怪物受惊，全部潜入林中不见，只剩下被啃食半躯的马匹。吓人不吓人？还有更吓人的，而且是更严谨的玄奘法师所讲。他说，罗布泊西边有个屈之国，国东边有口大龙池，池子里有龙，由于城中无井呢，很多百姓就去龙池中打水，结果池中的龙变成帅哥，勾引前来打水的少妇和当地人，生下很多龙种。这些龙种长大后力大无穷，生性桀骜，经常就反抗国王的命令，国王不得不把武德充沛的突厥人叫来，才杀光这些龙种，废弃了整座城市。这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最离奇的人皆龙种传说呀，发生在罗布泊西边。说好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啊，玄奘法师您别吓我，难道罗布泊真的有什么史前龙种的基因？这才导致考古队挖出了未知楼兰人的结果。好了，不扯远了，再往下扯真的就是彭加木和双鱼玉佩的都市传说了，有兴趣可以看我这一期古早节目。总之回到气候表，纪晓岚似乎记载下来了五号大拐弯处的湿润罗布泊，毕竟能有巨大的蜥蜴和绿色的山谷，这肯定不是今天那种干旱的罗布泊呀。接着进入六号七号拐弯的时代了，外国探险家们来了，他们似乎见证了一个泽国罗布泊再次变成干旱罗布泊的过程。1876年，第一个进入罗布泊的西方探险家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在塔里木盆地的村庄中住了八天，感叹到这里的老虎就像伏尔加河的狼一样多。是的，罗布泊这里曾经是有老虎的，而且品种就叫罗布泊虎或者新疆虎。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六号拐弯的时期见到了一个泽国罗布泊，他在地图中画出了一个当时清朝官方地图所标示位置更向南偏100公里的巨大罗布泊。可后来呢，当1899年时代进入七号拐弯的时候，斯文赫定再次进入罗布泊，他虽然碰到了依旧渔猎的罗布人，依旧主要的探险工具是划船，但他却再也没有感叹这里的老虎比狼还多，只是留下了这张罗布人用陷阱捕罗布虎的速写，还疑惑地提出了罗布泊是游移湖的假说，因为他拿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地图已经在南方找不到那个巨大的罗布泊，而是在北方发现了一个更小的罗布泊，他因此认为罗布泊是以1500年的周期南北游移，但以目前的科考来看，这很可能并不是游移，而是随着地球气温的波动前进，罗布泊正在干湿不停的循环。再之后呢，当他于七号拐弯之后1934年再次来到罗布泊时，一个老人说，十几年前一只年老的老虎慢吞吞地沿着河岸向上游塔里木河走去，从此他们就再也没见到过老虎。后来罗布泊虎宣布正式灭绝，我们也似乎慢慢接受了印象中这个死亡干旱的罗布泊。回到气候周期表，现在我们只剩下远古的一号拐弯和未来的八号拐弯没有破解。想象一下，500年前的大洪水被我们挖了出来，对应到气候图上不过是浅浅的一弯，可一号拐弯呢，这是西周时代的一道深谷啊，这一定是毁灭性的灾变吧。拐弯之前是夏朝末年到商朝初年，这恰好是我们挖到的小河公主和太阳木楼兰美女。 小河公主的主意似乎掌握着10000年前或者4000年前的羽箭技术，他们真的就像是从1.3万年前新鲜女巫兵器避难来到这里的史前文明一样。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会不会是避难结束后向世界传播文明的兄妹？他们以及他们的邻居太阳墓的主人本来都可能继续向我们讲述这些史前的洪荒，可是那场深谷大灾变来了，他们消亡了，他们离开了，只剩下那个突然出现在史书中，被肉之人、匈奴人轮番欺负，又被汉家使者斩楼兰的小国呀。他们的故事也许永远就跟随着罗布泊的干涸，跟随着楼兰国的消亡而湮灭了吧。本来远古的第一弯悬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些远古秘密了。但好消息是挖错了，从斯文赫定开始认为楼兰就是三间房遗址，挖了100多年，结果挖了个寂寞。因为这次科考又有了最重大的一个发现，章扎千人成印。本来这印章的人名和官职虽然查无此人，但形制和字体我们的金石学家一眼就认得出，这根本不是什么傅介子时代的西汉印章，而是东汉小篆。这事儿就大了呀，虽然西汉东汉我们听上去就差个东和西，但事实上呢，公元前77年的西汉人傅介子斩楼兰，这离东汉末年分三国刘备关羽的时代差了270多年呢，和我们今天与乾隆华盛顿的时代差距相当。所以如今所谓的三间房楼兰古国遗址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楼兰吗？专家们赶紧把三间房和印章处出土的墓结构骆驼峰拿回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定，果然测出的年龄都只有1800岁。好了，这下好了，专家们通过史书核对认为所谓的三间房遗址并不是被傅介子斩掉的那个楼兰古国，而是东汉的西域长史府。这是东汉长史府末期一个叫张扎的人自封为千人臣，模仿汉家体系再用印章管理当地。真正的斩楼兰古国遗址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或许我们未来会挖出真正的楼兰古国，并发现那些掩埋其中的上古秘密吧。在探索长史府的过程中呢，专家们又发现了这样一处神秘的台地，经历千年风霜依旧边界清晰，这可能吗？起初专家们也对这台地的形成一筹莫展，但不久后一位农业专家认为这会不会是古代的农田，农田反复的灌溉轮作，地质结构会改变，在经历千年风化也许就会形成这样的台地，我们不妨挖一挖，看看其中是否有农作物的植归体。所谓植归体呢，就是农作物的种子根茎在彻底风化后会留下一些极细微的二氧化硅残存，每种植物的植归体形态各不相同，如果台地土壤中发现了大量农作物的植归体，那就能证明台地的形成是因为农业耕作，而且还能更进一步知道当时这些东汉长史府的人究竟吃什么。果然土壤中出现了大量的植归体，并确定它们是粟、黍、麦、稻四种农作物，看来和中原吃的差不多呀。但问题是稻，水稻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要在南方的水田里才能养活的呀，而如今罗布泊的田地里挖出了水稻遗存，这如果首先排除掉那些史前黑科技，就只剩下一种可能，1800年前东汉时期罗布泊这边还和今天的洪泽湖、太湖一样是鱼米之乡，不冷不热，水源充沛。果然这也对应到周期图中是那个即将发生普沧海消失的大转弯之前啊。看来这罗布泊的干燥与湿润真的能与气候周期一一对应。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八号拐弯对应的究竟是今天还是未来呢？我在查资料时真的被这条影片吓一大跳啊，这真的是骆驼在罗布泊里游泳吗？仔细看有破绽，这是阿拉伯的单峰驼，根本不是新疆双峰驼呀。哎，散了散了，虽然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变暖，气温飙升，我们可以这样补全这张气候图，但总觉得罗布泊不至于湿得这么快吧。 可我接着往后翻呢，又发现新疆真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真沙漠之舟影片，这次保准没错，就是新疆的双峰驼，原来他们真的会游泳啊。与此同时呢，我还查到了各种新疆塔克拉玛干暴雨的影片，比如2021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2小时降雨量34毫米，达到暴雨级别，是创立观测站以来的最大单日降水量。2024年8月22日塔克拉玛干沙漠驿站附近暴雨加融雪洪水，让道路寸步难行，交警路政连续20小时疏导交通。8月24日沙漠腹地公路持续融雪加局部暴雨，洪水侵入沙漠，新疆水利厅紧急启动防洪应急响应等等等等。甚至还有这篇科学论文中也给出了2021年7月实地考察罗布泊水洼的照片，而且论文还指出塔里木河的降水量其实已经连续30年大于蒸发量。看来罗布泊新疆似乎真的正在变得越来越湿润，罗布泊即将复活了吗？最后我们再分享一则神奇的水鸟故事吧。讲述这则故事的探险家名叫唐守业，他曾带队20多次成功穿越罗布泊。他说2019年自己带队穿越罗布泊来到小泉沟大峡谷时呢，大家都被风景迷住了，提议今晚就在这里露营过夜。唐队长看了看周围还算安全，并且周围还有水源，傍晚他们能拍到野骆驼、黄羊、棕熊等小动物到附近来喝水，于是他就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正在这时呢，有人发现不远处趴着一只大鸟，仔细一看它的脚掌有蹼，显然这是一只水鸟啊。可罗布泊这里是戈壁荒漠，水鸟到这里肯定无法存活。唐队长判断它是误飞进了罗布泊，而现在它用光了力气，靠自己肯定是没法飞出罗布泊了。如果小队要拯救水鸟，那就必须连夜将它送出去，取消扎营计划。而如果扎营欣赏美景呢，那水鸟必然无法获救。权衡之下，小队决定不管什么美景呢，救水鸟为大。于是小队连夜出发，四天以后把水鸟送到了若羌县的台特玛湖。唐队长说，水鸟在湖面游出去四五米后，又忽然转身冲他们点了三下头，好像在致谢一样。小队见状集体泪目啊，一只小鸟竟然懂得如此感恩。但故事还没完，紧接着当晚小队在酒店看新闻，竟然发现原计划露营的大峡谷恰好在四天前发生了地震，几百吨的巨石碎屑滚落下来。唐队长还特意回去拍了照片，这如果当时没有离开，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唐队长感叹，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我们救了水鸟，还是水鸟救了我们呢？或许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心灵相通吧。水鸟已经感应到了湿润的罗布泊，才因此误入其中，而人类也因为心存对大自然的敬畏而逃过一劫。顺应自然吧，我们不过是自然的一份子，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狂妄视为一种有邻人类对无邻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吃罗布烤鱼啊。